概念。我们现在到神面前一同来祷告。父神，感谢你给我们有恩典，给我们每一天有力量，给我们更重要是你的灵粮。我们想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你的话真的是能够喂养我们生命所需，所以求主让我们对你话语上面能够下功夫。你也来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他们来了，主啊，求你自己让他们能够饱足回去。感谢赞美主，纪念我们在你面前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也是很感恩的，看到这个出席表，觉得发现不少人是全勤的，所以很好，表示我要多去准备一些的礼物。But it's very good. I'd rather do that. Yeah. So 再传哈，就是说，你登记哈，然后如果你是头一次来，没有机会填写这一个的information 的话，也请你留下你的那个 information。我那个你在的 desktop 找到我的四四七吗？OK， 好，那帮我一个 first slide 放出来。那其实每一次呢，我都是以一个的人物来看他的这个我们要去警惕的地方，有一些要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好，因为圣经其实呢就像一面镜子，不是让我们好像旁观者的心里去看一下的故事，是让我们从那些人当中里面找出自己的影子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圣经读在自己的身上。那今天呢讲两个人物，一个是耶弗他，一个是亚比米勒。这两个人呢是很重要的就是记载在九到十二章里面。那这两个人我们可以分别用属灵或是血气来代表。那亚比米勒是一个属血气的一个野心政客。那跟今天有很多人一样的他企图就是一心一意只要达到某一个的目的那后面那个耶弗他，我们如果跟他跟亚比米勒比较，可以说他是一个是属灵的人，因为他是被神兴起的一位士师所以这两个人呢其实那个出生的背景都是蛮相似的可是呢出生是这个样子，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呢，是不同的结局所以不要太过常常重视那个背景好像觉得说，当然了，如果你能够有所能力，当然你是为你的下一代找一个好的地方，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好的校区等等。可是呢，不要常常就以为说这个东西就是很自然的，保证任何东西都不保证的。同样我们看到今天你听到很多的那些你觉得挺伟大的人，他们出生都不是什么好条件，可是他们将来成了成功，就证明说背景不保证一切。那个人在神面前怎么被神用，那个才是最大的保证。所以希望大家把那个焦点不要放错地方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属血气属灵的人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头一个亚比米勒如果你还记得前面我们讲基甸的时候，他是基甸的妾所生的。基甸有很多的老婆，有很多的儿子，可是在这个的以外他还娶了一个妾，表示说这个不是一个名门的人然后呢圣经还说这一个血气这一个妾所生的这个孩子后来怎么样把他的兄弟给杀掉。那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耶弗他，这个耶弗他呢他是基列跟一个妓女所生的。所以比较一下背景都是不是什么样好的背景。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他们两个人的不同不同。我自己认为呢亚比米勒呢 不应该列入事实的当中，但是呢就见仁见智。你看一些的参考书的时候呢，他会在那个事实的列表里面把亚比米勒也放上去。我不认为他是事实，就有几个的原因。第一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整卷书他们记载这个事实多半是说神直接兴起他来，或是说有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可是呢，你去查考一下，这样的记载都没有用在亚比米勒身上。好比说你翻到士师记前面第三章第九节，你还想到还记得那个俄陀涅，第三章的第九节那边圣经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个很直接啊，是神兴起这个人的。然后我们看那个第十章第三节，第十章的三节，就是后面的第十章的 三节说，这个亚比米勒死了以后呢，第十章第三节，在他以后有基列人亚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兴起这个字呢是被动的，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十一章二十九节，十一章二十九节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所以你看到这种的字眼呢，是很明显是从神那里就用这一个人，可是呢这些字眼都不在耶弗他身上。第二呢，我认为他不是士师呢，是因为呢不单是没有提到有灵降在他身上，还九章二十三节提到有恶魔降在亚比米勒的身上。那就想说，如果亚比米勒是一个像耶弗他一样被神的灵降临所充满的人，那怎么会又有一个恶魔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呢，就让我们想到什么？想到我们现在在查这个撒母耳记的那个扫罗，对吗？那其实圣经说，当他违背神的时候呢，神的灵已经离开他，神已经不跟他在一起了。所以呢，后来呢，就是有恶魔降在他身上，还需要大卫常去那边弹琴，让他能够舒畅一点点。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看第九章一到六节，九章第一到六节这边很清楚呢，就讲到记述这个亚比米勒他怎么样要做王的，他是要自己想要来统治，而不是神立他来拯救。因此呢，可以说他是人立而不是神立的。Okay? 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一节。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并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事件人听，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里土的庙中取了七十色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已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个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事件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事件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那还有一点呢，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第九章是全卷四世纪里面最长的一章，就讲到亚比米勒这个故事。可是如果你去看呢，没有一次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就证明这个人他虽然好像很有作为，可是他是照他自己所做的，他所做的东西不在神的心意里面。今天我们有可能有这种情形，你觉得你自己是挺了不起的，挺有作为，可是呢，通通都跟上帝无关的，是你的所以呢，我们从这几点里面可以下个结论说，不应该把它算为是事实。那我们现在呢，先从那个亚比米勒，我们说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那怎么样有些属血气的表现呢？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 他是去是一个很争夺的人，他怎么样去得到他的地位，他先去挑拨，他煽动自己的人，先找他是世界嘛，他是找世界的人告诉说，诶，为什么你要被这个基甸的人来统治你呢？为什么不是我们？我们当然是自己人统治自己人。所以呢，他就去游说他的母舅 ，OK， 然后呢，他用一个不法的手段暴力去达到他的目的啊。他的钱怎么来的呢？圣经说他是去到这个巴利比利图的庙。就是拜偶像的庙，从偶像的庙里面拿了一些钱，然后就雇了一些的歹徒，然后呢用这些歹徒就去杀他自己的亲兄弟同流合污，不择手段，为了要达到目的，不管这个做法是有道德的。还有呢，他是一个非常残酷凶悍的一个人你看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都不留，一个都不留我不知道当初是因为两家有结怨怎么样，可是呢不单只是对付自己的亲人，他对付那些外人，你看到他焚烧整个事件楼，只因为事件的人不给他把人放出来，所以烧了多少人呢？死了1000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血性的一个人。然后呢还有他是掌力他的你看了，他以70色克勒杀了他的70个兄弟，当然其实是69个，因为那个约坦给走了那如果你参考这个利未记，利未记里面说，当你要买一个男的奴隶回来，一个男的奴隶你要付出的价钱是50色克勒。他用70色克勒杀了69个人，那请问等于他的一个兄弟值多少钱？1色克勒都不到。这个是什么人性？命那么不值钱。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人是真的相当血腥的。然后呢，这个人他是又爱反抗所以呢他叛乱，所以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也遭到别人去反抗他，但是他就很火大，他就去烧他就去打那个城，杀个你通光。你要注意。你自己如果不是一个服权的人，你就不能够施权，不懂得用权。今天很多的人公司里面都是说的 politics 他要么就耍一种的伎俩，要么呢他就是用他的这个地位巩固自己来压制你。但是呢你就等着看吧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你这个人是这样的对待别人，你最后就是被人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你。一个凶狠的人，就人家用凶狠的来对待你。你是一个叛乱不服权的人，你以为说你用你的方法终于压制什么，不长久的，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会同样的被经历到人对付你。所以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不要 play politics， because what you play it will come back and bite you。 然后呢，对他来说，我只要有权利，我只是比你强，我就可以胜过你，我就可以解决我一切的问题。所以对他来讲，那个 power is very important。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也有这种的错误的观念，假如我在公司里面有什么样的，我讲话就说，假如我大胜过你，我就怎么怎么，假如我是头，假如他以为说我只有 power。 有时候他是为什么赚钱？因为钱很有 power 的。很多时候呢，你买这买那个，给你感觉到说 I can buy things， 那个的欲念不是为了那个东西本身给你什么样的满足，是你能够买这个东西，那么贵你就可以买得起，哇，那个给你的欲望是很大的。 Why? Because it's power. It's not only greed. It's power. You can do it. 所以哈巴谷书有一句话，哈巴谷就取消那些很凶悍的巴比伦人，说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哦，你不信神，你无神论。You play God by worshiping power。所以你以为你的靠山就是你的权、你的地位 ，power。所以呢，总而言之，我们看到 亚比米勒他穷他的一生，他就去争夺、地位，他不择手段，他牺牲他的亲人，他利用环境，他、利用关系，他用不义之财达到他的目的。可是呢，他费尽了他的心智力量，请问他做王做了几年、在第九章22节，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上帝的恶魔就降在他身上，然后后面就讲到他跟那些、事件人的这些事情。你看到没有，你只能享用3年，而且在他在位的其中里面叛乱繁生，也有人想要夺他的权、结果呢，他这圣经里面马太福音有一句话，他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别人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你用什么量给人就用什么量给你。然后他最后的遭遇是什么呢、圣经说、我们来看这个、50节、50节到这个、55节，请大家替我念、在这个第九章的50节到55节，请。你看到他的下场是什么呀？他是死在一个妇人的手中，那个妇人是怎么也不是想要杀他的、那人攻进来了就随便扔个东西下去，扔噗 就扎破他的头。是用什么石头呢？圣经说是用夏磨石。所以我们看到人磨骨脉的时候呢，就是下面有一块石头，然后呢骨就放在这个、这个上磨石的中间，然后掉进去的时候呢，你就推上面的磨，上面跟下面能够对磨，这个磨出粉来。所以他是用上面那个上磨石扔下去，就扎破他的头。这人死的时候也挺爱面子的，对吗？因为对那个当时来讲、他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打仗的人，最后怎么死的？死在这个样子，还被一个女人杀的，是对他来讲的没有办法过得下去。他情愿说你捅我一刀吧，都好过人家说我是被女人杀的，我是被你杀的，就是他的这个下场。哎呀，很悲惨。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属血气的人呢，他就是去争，他去夺，他恨，他占有欲 很强烈。其实这个人、他是严俗祭奠的堕落。你不要看是他的问题，你要想想他的父亲是谁。我们上一回就讲到说这个祭奠是晚节不保，他怎么样来想安享过他的这一个的晚年。你就想说他过晚年那段时间，他对他自己做了什么，对他的下一代做了什么，而叫出这样的一个儿子来。所以啊，有时候我们要想得远一点，一个父亲的失败影响的是多么的远，多么的远。那我们来看这个亚比米勒、的一个血气，我们用它来也看自己。因为呢，我说我们看圣经就是看到自己的影子来嘛、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反映出亚比米勒的那种血气的表现呢？那我们来看，他是一个争权夺利的人，那我们是不是很不满足我的现有、 我不安于神所赐给我的这个的 territory， 我 I want to expand it， 我要扩充我的事业，扩充我的成就，扩充我的一切。我们是很时刻的有一个的 urge， 有一个的欲望，我就要去得更多。其实这些事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要安静，要想想。今天我会不会像亚比米勒一样，我要得到赢取更多的东西呢？什么东西呢？ I don't know， 也许是可能我们有更多的 power， 在公司里面，我的工作里面爬升一个更好的地位。有时候呢，我坚持我这个个人的权利，我发现我的一些个人的 right 被剥夺了，所以我理真要拿回来。我不肯学习忍耐，我不肯学习忍耐，我不行，因为 it's my right。 或者说我的物质的条件，我希望更好，我希望能够 more than what I have。 我打开柜子其实都是衣服了，鞋子都不止几双了，可是我 I want more。 或者说 benefit， 我要更好的待遇，我追求更多的福利。特别在我们的 profession 里面啊，其实都是很竞争性很强的，你知道吗？啊，因为你这个职位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想要得的，所以呢，他就各种的方法要跟你来 compete。当然，我们变成是走不久就会强调啊，你要 take initiative 啊，你这个要主动，你都这样来照顾你的小孩啊，要不然你会吃亏啊。有时候甚至于说，讲的好听就是 assertive， 啊，就是好像坚决坚持；讲的难听就是 aggressive， 就是攻取。OK， 那其实是看你怎么的角度来看。OK， 你觉得我自己很 assertive， 别人看到你很 aggressive， 甚至说的动听一点，我这个人呢是有 striving force， 我一个人有上进心。哦，我们要小心啊，恐怕这就是很美丽的借口来掩饰我们背后的野心。我觉得说，野心跟上进心是一线之差的。Too much 就是野心了。正面的就是上进心 ，a little bit more， 哇，得不到，你看到你的小孩子在那边耍发脾气，我告诉你，那个已经是不是上进心 ，it's a bit much， 越了轨，啊，所以啊，在我们的侍奉上面，在我们属灵追求上面，在我们自己工作的态度上面，在我们甚至于传福音的负担上面，有些人呢跟人家传福音很 pushy 的。我记得有一个人，后来我带他信主了，他就偷偷告诉我说，不告诉那个人了，为什么他老是跟我传福音，我都避开他，我觉得 too much。 他说，你可以，你可以让我感觉到很舒服，我可以来接受。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说生怕你不听啊，我就给你讲三个小时，再不听我明天再来看你，然后下个礼拜，哇，看到那个人他都觉得 很害怕。所以你不有时候我们为神做事情，我也很热烈，可能也是野心。OK， 你看我带了二十个人信主啊，都做了记录。你看啊，那个好像我很爱主和感觉。OK， 啊，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嘛，都是殷勤用功努力，但是呢，你不要为我们的下一代设立一个你觉得使他就是好像无零两可摸不到边际的一个东西。你鼓励他有 striving force 的时候，会不会同时培养出他的一个 ambition 来的？而这个东西如果不去省察，是蛮可怕的。所以呢，我常常想到有首诗歌哈，跟我们怎么说呢？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做君王，胜过统治万方，胜过经营地图，胜过财富无边。啊，有时候需要常常回去讲这种诗歌。我是 I'd rather have Jesus， I'd rather have Jesus。 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开车的时候，在路上里面有人的 bumper sticker 是 I'd rather fishing， 你们看过？ I'd rather go somewhere， 就是说我都不想过这种日子，我 I'd rather。 但是我没有想过 I'd rather have Jesus。那再说哈，我们虽然不像那个亚比米勒这样不择手段来达到我们目的，可是呢，我们来思考有没有用过一些不太正当的手法，不太合乎圣经 的一些教训来去得到一些的需要呢？我们也挺靠人际关系的。我觉得在中国好像都是这个样子，对吗？开什么刀都送个红包，外交手腕，巴结一些人，讲他想听的话，撒个小谎，不够完全真实，有没有？这些我们也是不择手段的，因为我想要得到，所以呢，我就 sacrifice 我自己的 integrity， 我自己就对神里面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埋没良心。我去了巴西的时候啊，听到一个人做见证，我听了以后呢，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他说主很带领他哦，真的都讲到很又哭啊怎么的，就真的我们也听了也很感动啊。然后他就说，哎呀，他神怎么祝福他，那所以呢，因此呢他就很想呢到国外去了，所以呢他就祷告了，然后呢他就假结婚了，然后神就很顺利了，就把他带到这边来了，他就果然这边领到圣分了，在那里。好，那我听完的时候，我说，我应该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还是我怎么样有个感，我说不出那个感觉来，你懂我意思吗？他做见证，他觉得神很祝福他，神很听他祷告，好像是嘛，可是我也不太敢说，哇，我到处跟人家这样的，站在几千人面前呢，我讲这样的一个见证，那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基督徒是用跟别人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方法去达到我们目的呢？你说神祝福你， I don't know， 你明白吗，弟兄姐妹？你能够站在人面前很纯正很 pure 的去讲，哦，就是神的作为呢？你岂不是还是靠自己人间那种法律漏洞，你的小聪明？那这个只是说，哎呀，你好了，你遇到贵人了，有人肯帮助你，你顶多就是这个样子，你给什么荣耀给神呢？可是当你觉得说不 possible 不可能的，人们哦可以，哇，就见证就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去达到你的目的呢？然后我们看这个亚比米勒，我们说他是凶残够狠。我们不会凶残啊，除非他有暴力倾向。可是呢，我们想我们生活史上有没有失去爱心？我们这个人是对人有困难无动于衷，甚至于你公司里面你看到那个跟你关系不太好的人，他终于受害者了，你就不说出来，可心里面有点高兴。或者说我们这个人啊，就是不怜悯人的，我们这个人不关注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呢？我们说他很靠势力，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达到对人不合理的要求？我以前当老师的，我有没有是因为我是老师，我对学生里面讲那个话我讲得特别重，有时候我讲过话都是很后悔的。我看到我的学生啊，哇，来到这边上课啊，哇，你看到那个头发穿着，你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去这样预备才到学校来的，可是呢就不带他的功课跟那个教课本来，你看到气不气？你没有时间，你绝对有时间，就看你做些什么东西而已。所以呢你讲课他就那边什么都不动，你说拿张纸出来 take notes， 他说他没有纸，我给他一张纸 OK，然后说黑主任还不抄，没有带笔，我就很火，用你的血。有时候也气了，知道吗？无药可救了这个人。但是有时候也是很后悔啊，还是想到就是不是很好听的话。我们有没有用丈夫的身份来 command 我们太太又给我们做一些家务或是做点别的事情？圣经说我是头，你得听我的。我们母亲父亲有没有用我们身份过分去干预孩子们应该得的一些基本自由？ 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做 supervisor 的，做 manager 级的，你有没有用你的身份去欺负一下你下面你看不顺眼的员工？甚至有些人持着自己是不信者的地步，威胁信主的人要讨好他，要满足他。他发脾气可以，他不信，你基督徒你不可以还口，因为你是基督徒。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压制别人，死都不肯信，因为他知道我可以要求你，我以后信了之后我就要求自己，那我不能够要求自己，我要求你。有人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生命当中真是有些属血气的表现，求主光照我们呢，因为啊，这些事情上帝一定知道。不过呢，先暂时转一下，因为呢，这边提到说他杀了啊，想要企图除灭他的兄弟的时候呢，有一个走跑走了，这个人是约坦。那这个约坦呢，就圣经说哈，在这个第七节九章第七节，他就站在这个基利山顶上面，就讲了一个大的比喻，就骂那些亚比米勒跟那些事件人。那我们来看他很有意思哈，他是用四种的植物来讲他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他就讲了橄榄树、无花果树跟葡萄树，然后最后提到一种植物就是荆棘。那我们来看这前面的几个植物有什么样共同的地方。那么这橄榄、无花果跟葡萄都是可以供应人啊结果子需要的树啊，无论是直接吃它的果，或是用它的果来提炼出任何我们日用所需的一些的东西。那说明我们其实应该向这三种的树来学习。我们来看这个橄榄树，橄榄树我们知道了，就是从那边榨取我橄榄油啊。所以呢，那个约探说，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啊，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啊，意思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橄榄啊，特别在圣地里面，那个油提炼出来呢，它是用去膏抹的，然后当然也是用来煮东西。然后有时候如果你要献素祭的时候呢，又在那个面团里面和点橄榄油在里面。然后我们知道圣殿里面的灯就是用橄榄油来点。所以你看到无论是对人生命的供应，对神国里面的供应，这个橄榄油是非常主要的一种的植物。 OK， 那然后我们来这个祭司常常就去立什么人做领袖啊，令做君王的时候啊，就要把这个油呢从头就请到那里。所以圣经说好比贵重的油从站在亚伦的头上啊，真的从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一边啊。所以就是这样从头而来的。那然后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呢就是其实很简单啊，它晒干了以后呢新鲜可以吃，但对那些炎热的地方就是要把它晒干做干果的。那这个无花果怎么回答？无花果说：我岂能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就说我岂不守住我的本分，要去夺一个权利在那里呢那我们看到葡萄树，葡萄树也回答说：我岂能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葡萄树提炼出来就是葡萄汁，对那个地方来讲很多的水源是不好的那些的地方那个水就是有时候被污染的，那有很多细菌的，所以常常呢为的就是清那个肠胃比较健康，就吃喝一点酒。那如果你看这个的新译本呢，But the vine said to them, and I'm no longer good for making wine, wine that cheers gods and men, and to demand to waving over tree. 这个 cheers and to demoted to waving over tree. 换句话说，我有的这个身份我还不去做，我还降级，还 demoted. OK， 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就给我们讲，我们从这个供应的树里面得到一个的结论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忠于自己的工作，我们应该守住自己的本分，我们应该要努力去 服侍神服侍人，我们不能够停止供应，不像荆棘一样不安于自己 的职位，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可是呢要往上爬，要去拥有这个的主权。所以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弟兄姐妹，我们有个 higher calling， 这个 higher calling 就从上面来的。我们来看英文这一段怎么说。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 in Christ Jesus。 特别喜欢这个 heavenward， 就是说这个呢是我们上去回应的一个呼召。然后你看另外一个翻译， I press toward the mark for the prize of the high calling。 所以这个 calling 呢是从高而来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个很高的一个 expectation。 就像你今天生了孩子，你对你的孩子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的 wish。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同样是神的儿女，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很 high 的 calling。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个更高的呼召。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人生的呼召是什么？除了今天你是一个母亲，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是一个父亲，Do you know that you have a higher calling for God? 那什么是我们在世上里面很高的一个calling 呢？那我们来看哈，橄榄变成油是要去压的，葡萄能够炼成酒也是要去采的，无花果成为无花果干是要曝晒的。你看到你本身有长出来的果子，它不经过一点的工作不一定能够供应人的。我不是今天去修些神学，我读过什么东西，我有点，你没有中间的这个过程，你让不出后面那些的产品。弟兄姐妹，压晒采这代表什么呢？保罗有句话说，我要得经历跟耶稣的同钉十字架。他的一生里面就去想要去经历，他觉得当然我不配啊，像主这样钉十字架，可是我经历跟主同钉十字架就是我他生命里面的使命。所以他最后讲了腓立比书，讲完这个的时候，他才讲说啊，我要得从上面来召我的使命。所以其实也许我们如果在世界上面，基督徒所要被神锻炼的就是经过这个十字架的路。那十字架是什么？就是牺牲，就是为主来压碎。所以啊，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弟兄姐妹，你有的果子不一定成为别人生命的供应。这个东西是要经历了，是要你体会了，是你要被神来雕琢了之后产生出来，那个才是有分量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所以不是说我去修一些课程，我是什么东西，就这个代替不了，这个是生命的东西，从生命里面结出来的。那荆棘又代表什么？荆棘就是卑贱，随便都有的，是杂草，是有祸害性的，一看到荆棘你就去除灭。荆棘呢是神咒诅了地以后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出来啊，然后烧灭黎巴嫩的橡柏树。我们知道橡柏树都是用来建皇宫用圣殿，多高的橡柏树，常青树，荆棘是什么料可以烧毁这个橡柏树？这个叫做不自量力。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啊正常的反映出今天有人有这个这种的歪的心理。有时候啊，我们看到世界里面啊，专门推崇那些荆棘一般，但是野心勃勃的领袖们 ，Hitler、Gaddafi 啊，那个 People's Temple 那个狂人 Jones， 这些人呐、啊，如果你去研究啊， 出身都是卑微贫苦，可是凶暴野心。有时候他就是要强烈的越了轨，就要得到自己所要做的。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呢，权位不是由人的敬重而来的。圣经说你们外邦人是这个样子啊，外邦人是有多少人服侍他，他是做老大，只是在你们当中不是这样，在你们当中里面谁愿为大，谁叫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啊，我们不是自己去图谋一个地位，然后你得到了别人 respect。 我告诉你啊，你就像这样得回来，人家对你还是没有 respect， 人家只是担心他的工作没有了，他是这样子就迁就你，可是有一天呢，你有机会他就把你踩死了。我们今天被人家尊敬，是因为你服侍多人，你服侍那个人，那个人受过你的服侍，那个人就 respect 你。在公司里面讲话很有威势的，当然就是上司 manager 啊 CEO。 可是你知道在公司里面他说话人家最服的，就是在公司里面干的最认真的人，对吧？所以有些人你只是听他的话，但是有些人你是顺从他的话，两者之间是有分别。所以呢，约翰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荆棘来去责骂这个亚比米勒。荆棘我讲过是人堕落以后天性所生，他是多次他只会伤人，低贱无用，却无知狂妄，他常引起火灾，或者有非常有杀伤力，他是逼迫属灵生命的。 okay， 好，那我们如果总结一下约翰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像荆棘一样，你可能一时的成功就像把它投在火里面噼里啪啦烧得很响，我们知道荆棘很干的，你放在火堆里面的话啪啪啪还引起火花，可是呢烧不久的，因为它没有分量，一过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就是亚比米勒的一生。那当然我们从约翰的当中里面不单只是看亚比米勒，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在神服侍人的一些的个性跟我们的一些的领导。好，那我们继续下来呢，我们就换一个的从这个亚比米勒之后就看到圣经里面提到有几个人。那这个第九章讲完他的故事就讲到第十章。第十章一到五节，请大家帮我念。第十章一到五节，好，请。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家人多朵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维特埃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家门。我觉得圣经就是轻轻带过那么这两个小人物。那所以呢我们来看好像是他们是为了后面那个耶弗他来铺路的。那这两个小人物我们看那个圣经有时候他的那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你看陀拉叫做虫，你会不会替一个孩子叫的名字叫他虫？我不晓得为什么他的父母，可能他出来的时候是很皮啦很滑啦，不晓得就叫他虫。可是呢你看他这个人他的父亲，然后他住的那个地方，从这个里面呢让我们就想到圣经有一句话，神界的以赛亚就是跟以色列人说，你这虫雅各以色列。 OK， 上帝我们在神面前呢其实是很没有用的，但是呢像这样的一个无用的人，神说我就把你兴起来说兴起发光，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就从这边出来。所以呢不要小看自己，你好像是书也读的不多，也不是什么名校出来，你也觉得什么，可是神要用你的时候是神兴起的作为，你是一条虫在神的里面都可以变成一根梁木。那我们来再来看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雅尔的这个人。那雅尔的意思就是发光，发光。然后呢我们看到他后来死了以后被葬在那个地方就叫兴起。我特别喜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口号，兴起发光。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你听你孩子们改名字有没有经过思考，就是好听的就给他来取哈。我知道有些人呢，他后来做了传道人的时候呢，就把名字给改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赖若翰牧师说啊，我不叫赖若翰的，我爸爸给我改的名字太俗气了，我好讨厌了啊。就我其实也很想把我的薛忠勇给改了。那时候还不知道要改什么好，所以还是 stuck with that name. Okay, you can give me some suggestions. 不过我们觉得说，神很多时候啊，给你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就开始一个新的名字。所以亚伯兰不叫亚伯兰了，就叫做亚伯拉罕。雅各不叫雅各了，他叫做以色列。扫罗不叫扫罗了，要叫保罗。所以我们觉得说，有时候你在神面前立一个字的时候，神就给你一个新名。当然这个新名最重要，来写在天上。OK, 那所以我们很快就来看这个耶弗他，因为他才是整段里面的一个重点。那如果你在看这个图表呢，你看得很熟了。我们说有七个循环。那如果你把这个陀拉跟雅尔中间里面这一个时间，虽然没有列出来他们有一个循环，可是你可以把它加上去，因为他们两个人也救了以色列，表示说他们一定又做错事情，有列邦的人来攻击他们，所以才又兴起他们两个。所以你把这个算进去的时候呢，就有七个。那如果你看一下，现在呢是轮到非利士人跟亚门人要攻打他们。你看第十章第六节，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你看呢，这个巴利的都被这个祭奠打了，打下来什么还在建立，历历代代啊，有一些我们心里面所立的神像是打不掉的。你唯一这个神像可以打掉，就是上帝进到你生命里面。不然的话，你学了一个乖不会学乖，你就再从你心中里面重新又再建立你以前所敬拜的。那所以呢，神叫怎么样呢？在第七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跟亚门人手中。从那年起，他们绕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支基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哇，压迫他们。所以呢，圣经就说有一个耶弗他出来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就让你有一点的概念。亚门人跟兴起来了，他跟那些的攻打这个以法莲人，那当时呢，那些的以色列的长老没有办法，没有人在帮他们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去跑去找这一个耶弗他。11章，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然后基列的妻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这个耶弗他说，你不可以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耶弗他那里聚集跟他一同出入。所以你看到这个人，这是不是很好的一个背景哈。然后第四节，过了一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叫耶弗他回来。那陀伯是什么意思呢？陀伯的意思呢，就是好。不好的人长在好的地方。您姐妹，这个给我们想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英雄莫问出处。你不要以为他能够待在基列就一直好下去，神把他带到陀伯去，在神的眼光来，那个是可以栽培他的地方，那个因为有神栽培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变成好了。所以这些人看他不好的背景，把他赶出去，结果他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这时候生命给我们一点的启示，你不要整天去策划你的生命走世人所走的路就是这样出来了，就是等于什么都不等于什么。神不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本来你以为好的都变为不好，但是你认为不好的地方，因为有神在那里就变成好。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从这些人物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的。那我们来看这个耶弗他去杀败那些的亚门人的时候呢，就经历过这些 的地方。那只是圣经地图，你可以在网上面去看。但是呢，我们主要就提了耶弗他说，你把他跟那个亚比米勒比较，你觉得他是一个属灵的人。那 怎么知道他属灵呢？除了十一章二十九节那边提到说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当然他是一个被灵充满的人了。可是呢，你知道属灵不是一个 label， 不是一个标签哦，传道人就一定属灵啊，长老就一定属灵，属灵不是一个标签，属灵不单一个身份，属灵是一个内容，属灵是个 content。 所以耶弗他说是他是属灵的人，你就看他有什么属灵的内涵，那个属灵的内涵呢，才真正表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那耶弗他有什么属灵的表现呢？首先我们看到他是有宽容的心，你看了、他是被人家赶出去的，虽然那些人去找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是谁呢，你今天要跑来找我、okay? 就是说你不是把我赶出去吗，你觉得我不是个料吗，今天你有难的时候为什么要跑，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事情呢管你好料没有料，我就是要跑事情解决，其实 很奇怪，他应该回到神的面前说、要认罪，都没有的，我们人、一有问题的时候是先不认罪，先要解决他。其实上帝我上一天讲过了，你有问题的时候先看看我有什么要认罪的地方，因为这个关系符合了，你的问题才开始慢慢得到解脱，不然的话你解决不了你的处境的。所以啊，这些人呢反正不管，这还是长老呢，还是在那个当中里面是领袖了，就跑去找这个耶弗他，耶弗他就讥笑他们说 你找我干嘛呢。可是虽然如此，他还是最后答应回去帮助他们，因为他是一个勇士，一个人不念旧恶，其实就讲他的那个亮度是很大。然后呢，当那个亚门人要来找他麻烦的时候呢，你看他回答亚门的人，就把圣经的历史呢重述一遍。好，那所以呢，其实他跟亚门人说，错了，我们当初里面没有要夺你的地，我们经过只是你们不让我们进去，所以啊，你一个要有属灵分量的人呢，就必须对圣经认识，那起码他是圣经认识的，我不知道谁教导他，可是他懂历史，所以呢他就可以懂历史呢，他就有分寸来做他的决定。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亚比米勒跟这个、耶弗他做个比较，就更显出这个耶弗他跟他的不同来。如果我们说亚比米勒是一个很争夺的人呢，那耶弗他反过来就看到他不是一个要去争的人。如果我们说这个亚比米勒心胸狭窄，他容不下他的亲人，那相对之下这个耶弗他是一个心胸广阔的人。其实耶弗他的名字圣经学者说就是打开门的意思，我觉得这个人是打开他的心门、你不要说啊，我们常常说好像是女人比较小气，我碰过很多男人很小气的，男人是不生小的气，但是人 男人一生那个小气、他一辈子都不会忘，真的有些男人是真是这个样子的，女人就什么事情都小气了哈，有时候是这样感觉，可是呢 也很快了也没事了，你疼疼他也可以，可是男人对那个东西、他放不下。如果这个亚比米勒是靠自己去得到他的目的，你可以从耶弗他怎么去打仗看到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因为、特别圣经讲到说他在神面前陈明一切，就是说 他想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计谋，他应该怎么做，他都在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弟兄姐妹，他本来是一个勇士，他很会打仗，可是他愿意的最后一步在神面前来把这样的一个、主权交给神。还有如果我们觉得说这个亚比米勒是一个你们那个叫什么枭雄啊，枭雄的、那我觉得说这个亚比米勒是一个硬实施的一个英雄，但是呢没有人都是完全的，这个英雄有他的问题，对吗？我们知道他人生里面有两个真的很大的污点，就像大卫一样，那他那个污点呢都是来自他的一个个性，所以呢严格来说这个英雄你应该给他一个名称。我们还记得我们怎么来称这个基甸，基甸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 勉为其难的英雄。那如果你要去 label 这个的耶佛他，你要 label 他什么呢？他是一个冲动鲁莽的英雄。那可以从两件生命的挫败里面看得出来。头一个我们都知道了，就是他把他女儿给献了。那箴言有一句话，那使苍蝇啊，使做香的膏油啊发臭。我们知道啊，香就是用好的料来做，可是在这个制造的过程里面呢，掉进一只苍蝇。你有没有煮过一个汤，然后发现里面有个什么东西给你捞出来的？哇，你去餐馆里面去吃啊，好吃啊，然后一抓啊，你下面的感觉是怎么样呢？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呢，为什么神要修理我们，要对付我们呢？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是为神做很多事情，我们是很有作为，很发热心，什么都，可是呢，就是有个性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有时候神又用一些问题使我们有挫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就是香膏里面的苍蝇，破坏了一切，美中不足。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他怎么败坏智慧和尊荣。他把女儿许愿了，请问为什么人要到神面前许愿？我们为什么要向神来许愿啊？希望神能听我。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要好像是跟神来交易，对吗？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 ，OK？ 好，那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啊，要希望神快快的啊，要来成就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就给神一个呢，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romise。其实是信心软弱，说的白了就是信心软弱，或许说更很无知的啊，好像觉得我有什么条件可以跟神来交换。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会不会是求胜心切？有时候你希望那个事情马上就可以成功了，所以呢，你就在那边的要跟神来讲。如果你这样，他也许啊，他要打仗啊。好，如果你使我打赢，无论什么出来的，我就把它献给你。哇，这个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意愿。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许错愿呢？啊，有没有许过愿？有没有许错个愿？传道士有句话提醒我们：你们在神面前不可误事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你向神许愿，常还不可延迟，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其实约伯也给我们一句话。人岂能使神有利益呢？你能够给上帝什么好处呢？整个宇宙都是属于他的，你有什么好的东西上帝那么想要的呢？你能够给他什么样的 benefit 呢？都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跟他许愿呢？所以看到许愿的问题不在神，许愿的问题完全在我们人。哎，有个富翁病得要死了，死了之后呢，啊，没有，就快要死的时候呢，他就请牧师来祷告，啊，然后就跟牧师说：“牧师啊，你为我祷告啊，如果上帝使我治好的话，我就捐100万到教堂里面去。”啊，牧师当然就很迫切为他祷告。好了，好了，牧师去找他，你好了，记得吗？你那个时候啊，啊，许愿说啊，如果上帝医治你啊，你就捐100万到教会来了。那个牧师说：“我许过这个愿吗？”我说是啊，你许的，哎呀，牧师，你看我当时病得真是那么厉害。我们在神的面前哈，不要以为说啊，交易利益交换，神不稀罕我们任何的东西，神只希望我们去信他。人岂能使神有益呢？他另外一个做错的事情啊，哦，有人这样说啊，他说啊，耶弗他。It's a man who misunderstands God. He knows about God, but he doesn't really know God. 我觉得这个也是 挺对，他跟神许愿，他因为拜的习惯了，那个地方就是常常拜偶像，所以他们就招来麻烦嘛。拜的习惯，他们对偶像就是这种交易条件，所以他把上帝就跟那些 偶像这样来对待。所以他虽然对圣经里面说，可是他还是头一次要去经历神在他身上里面打胜仗那个的作为。所以啊，我觉得说这个就是 know about God but doesn't really know God， 甚至说他误会神了。okay， 那我们来看他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要回去说这个终身处女，其实有很多争议性啦。人家说，哎呀，是不是他的女儿真的被他宰了，就先成翻祭？那但是呢，比较多的解经家认为说，应该不是说真的把他给杀了，应该呢是说，就受命所讲的，在那个39节，两个月满呢，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给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然后说开始有个规矩，每年跟为他来哭了多少天。几经家基本上面是就是这样，以下面我这几个原因来说，他没有去就是因为神不喜悦这种事情。那也有说是耶弗他如果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然后再加上圣经下面解释说，他终身没有嫁，而且带着一群的女人跟他一群哭。也许从这些的蛛丝马迹应该可以比较很 comfortable 来说应该是没有把他献成燔祭。但是这个是一种的解说哈，不是完全只有这样一个道理。那有人说耶弗他真的把他孩子给杀了，因为他本来就是没 understood God， 所以他继续做下去的东西。你还记得吗？因为士师记里面曾经想说，那时没有王，更任意而为。所以很多时候人就在这个任意而为里面呢，就是很多东西都不是做得对的。那他觉得说，我跟神许了愿，说我要还这个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就以为说负负得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一个事情，我觉得我既然做错了，我没有办法，人家江湖我就错下去。你的这个错不会把你上面那个东西挽回来，都不会。你唯一离开这个错，就是马上回到神的正路上。OK， 他另外一个软弱就是他杀了以法莲人哈。那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呢，你就知道了哈，他就是以法莲人。我们不是说过这个以法莲人就是找麻烦的人呢？又来了。每一次到最后的时候呢，又是说来着啊，为什么不找我啊？然后又越来越凶悍了。可是呢，基甸呢是比较是一个他是勉为其难，他的个性比较柔和。哇，这个耶弗他本身就是个勇士，你是什么人来给我好杀个通光？然后呢，他还记得怎么杀的吗？他就是用一个口号，叫他们这个士伯列啊。然后如果他们讲成西伯列，我觉得说这个我们非常懂的，我们广东人呢是没有卷舌的。OK， 说什么西施史诗是十世界西施，我们讲不出来。说楼萨，人家说的楼上还是楼下，反正是楼萨。你去楼萨，楼上还是楼下，我们是说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卷音。那所以呢，以法莲人不晓得为什么口齿不清楚，就有这种问题了。所以呢，最后这个字被列入英文字典里面。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shibboleth 这个字就是口号。如果呢要开门给你的时候，你要讲一个什么一句话，那句话就是 shibboleth。 OK， 就是从圣经这样的地方出来的。 OK， 那但是我们看到哈，他这个事情啊，这个图表啊，就是以色列死的很大的那些的事情里面呢，这个数字里面耶弗他杀了以法莲人是其中一个。这个是自相残杀的，这个杀自己人呢，哇，排名第三，因一个争辩死了42000人，这是很多的人。我觉得这个在生命里面呢，就是有一个软弱，一个摆不下一个怒气，那个杀伤力是很大。我们常常要为那些的传道人呢，为那些越出名的传道人呢，越有能力传道人，你要越要为他祷告。因为呢，一点的软弱就是整个香膏发臭，他一个的错误把他以前所有的全部否决了。所以 Billy Graham 多么的要求到哪里都要有人陪同，他去旅馆里面都有人家先去看有没有别的，因为他是很怕他的名字被人家摸黑，因为他所做了多少的事情就是因为人一个的挫败全部推翻。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小心，神还是在磨练我们，为了使我们能够更被他来使用。最后我们来看罗马书，把这一个属血气跟属灵的对比一下的时候，给我们心里面这样的一个警惕。我们一同来念：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从圣灵所生，造理我们应该是属灵的人，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老我，很多的罪性，常常不顺服，常常去抗拒，以致我们虽然属灵但是活在血气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耶弗他，看到亚比米勒，我们在你面前正视自己的问题，我们愿意顺服，做一个对的选择。主啊，无论我们在社会、公司、教会、家里，让我们每一次血气一来的时候，我们就被你的圣灵所软化，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这样的一个提炼的里面，成为一个蒙你洁净的器皿，更多被你使用。谢谢主，把这样的人物活生生的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你，效法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